在这里杨玉弟兄跟我们分享一件美事。那的确是一件美事，你们坐在主的脚前，进入主的同在当中，那是一件美事。巴不得我们每个人不但纪念那个高主的那位使女，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常常能进入主的同在当中，坐在主的脚前为主摆上。那么今天我们再一次再回到约翰福音十七章，因为这一章的真理就被丰富，是基督在最后的时候向天父的祷告。我们曾经来到周伯比说，就像晚上你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，你把所有的工作放下，和你做最爱的人坐在沙发上，敞开你的心门，没有隐藏，没有拦阻，把你的心思一念跟他分享。所以基督最后的祷告跟父神之间，这个祷告能反映神对我们的计划，对我们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光，在你之外全是黑暗。主，你是生命的源头，在你之外全是虚空，全是死亡。主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在你之外我们是无家可归的浪子，是没有父亲的孤儿。主，谢谢你救了我们，让我们在世上几十年的光阴，让我们晓得我们是你造的，是属于你的，我们的生命只有在你的里头才真有盼望，才真有喜乐。主，你的子民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，主，愿你荣耀的同在临到我们中间，好像我们晓得我们在这里是敬拜你，来尊崇你，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同在当中。主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穿透我们的心，苏醒我们，好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，晓得敬畏你，敬拜你，尊崇你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这段时间我们是讲到教会，有教堂建筑的地方不一定有教会，你觉得是不是很奇怪？有教堂建筑的地方不一定有教会，那可能有个很雄伟的教堂建筑在那个地方，但那个地方可能是已经没有人在敬拜神了，或者那个教堂已经变成别的用处了，或者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传讲耶稣基督的。所以我们说，有教堂的地方不一定有教会，那有教会的地方也不一定有教堂。我们这个是个教会，我们没有教堂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这就是个教会。我们感谢主。所以教会最重要的标记是什么？这段时间主告诉我们，教会的标记第一是喜乐，不是以钱财为我们的喜乐，当然钱财也让我们开心一阵子，也不是以健康为我们的喜乐，健康可以让我们高兴一次。教会的标记是上帝是你的喜乐，上帝让你心满意足，上帝是你的指望。所以我们说教会的标记是喜乐，是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喜乐。我们教会的标记是圣洁，它跟世界不一样，它是盐，它是光，它跟世界不同。那教会的标记是真理，它传讲的信息不是从地上来的，是从天上来的。你在世界上任何机构，你听不到这样的信息，不知道这样是真理，你也不知道真理是什么。 就我们今天讲的第四个标记是教会是有使命的教会。一个教会如果没有使命，它就不是教会。有教会，它一定有使命。我们讲到教会使命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可能知道，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完成他的施工之后，他离开这个世界。离开世界之前，他给我们一个使命，我们叫大使命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个大使命怎么说的？大家记得不记得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下面一个词叫所以，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下面还一句话是什么？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。下面还一句话是什么？我就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主在离开世界之前给教会一个使命，我们叫做大使命。这个使命里面有三个内容。第一个内容是什么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请注意弟兄姐妹注意这句话啊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可见的不可见的，物质界的灵界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了。耶稣基督带着这样的权柄来吩咐教会，说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说基督的权柄无处不在。有的时候人家问我们说，既然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他有权能有权柄，他为什么不发一个命令，写一个神迹，让全世界所有的人在一刹那间全都归顺他呢？为什么要差派门徒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，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去传福音呢？而且这些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人死在异国他乡，受尽了侮辱痛苦。为什么这样做？如果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，你不是用这样的权柄改变这个世界好了，为什么要差遣门徒出去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？上帝做工的方式跟我们人不一样，你有权柄，你绝对不会浪费这个权柄的。你有没有见过？是不是你去看一个人看门的人，他那个权柄绝对不会浪费的。但上帝的主公不是用权柄来压你，用 power 用能力来压你，他不会这样做的。他尊重你，他劝导你，他呼唤你，他不是压你。他悔改不是说我要 push 你来悔改，他不是这样的。在伊甸园当中，上帝呼唤亚当，亚当啊你在哪儿？他不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他在哪儿。所以上帝做工的方法跟我们人做工的方法不一样，他来呼唤人，来劝勉人，来爱来吸引人来悔改归顺他。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差派你们。耶稣没有用自己的权柄迫使我们悔改，没有的。但就因为他掌管了所有的权柄，所以这个使命是绝对的，这个使命也不会是失败的，因为权柄都在他的手中。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点。第二个要点是什么？所以这个所以很重要，权柄在我的手中，所以你们要去，因为权柄的主吩咐你的，所以你要去。弟兄姐妹，差派这些门徒，这些门徒跟我们差不多啊，你知道吗？很软弱，也有罪性，也很自私，也很自我，很为中心。他跟随耶稣的时候动机也不纯，但是基督很奇妙，居然把这样的一个大事工交给这一帮人。是不是冒险呢？是冒险，但是神信任他们，把这个重大的使命交给他们。说弟兄姐妹，这些使徒们带着基督的使命到处去传讲福音。所以这第二个内容是告诉我们，大使命第二个内容，有一帮人站起来，他们不完美，他们不完全，跟我们一样，但是他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这个福音传遍地界。今天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主的教会，你太平洋当中的一些岛屿小国家， 几千人的那个民族，福音也在那儿传播。中国的少数民族就是偏僻的山区，你们也听到主的福音，那这是使命。那还有一个呢，第三个是怎么说，凡我所教导他们的，教导你们的，就要教训他们遵守。这讲什么？教会不能只生不养。你带一个人信耶稣了，结果呢，你不喂养他，不浇灌他，不关心他，剩下就夭折了。那我们路程教会不能这个样子，每年传福音，传的人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叫只生不养。所以主说，去是外面做我的门徒，然后呢，当我所教导你们的，要教训他们遵守。所以这个教会的使命是告诉我们，基督掌管万有，给你命令。神的心意是用爱来劝导人回到他的家中，神尊重我们的自由选择。然后还说，神差遣一帮人传主的福音，不但生还要养，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面前。下面一个应许，应许是什么？所有的使命都有结束的一天，你不可能是永远的传福音，在永恒当中还要传福音，不需要的。使命有开始的时候，使命有结束的时候。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有一天要结束，什么时候结束？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，世界有一个末日。现在你们听到这个外面的放那个电影叫12012年，说2012年这个地球就完了。弟兄姐妹不要信这样的话，圣经上明明告诉你们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你子也不知道，唯有天上的父知道。世界是有个末日，世界是有个尽头，但是不是你所知道的，这是神的计划。所以世界有个末日，历史有个终极，你的使命也有一个结束的时候。在使命，在末日还没有来临之前，教会一定要承担这个使命，高举这个使命，肩负这个使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传福音直到地极，传福音永不止息，直到主来那一天。基督教还给我们一个应许，说我就与你们同在。基督与我们的同在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基督给我们的应许，是神的心意。我们还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那儿基督也再次提醒我们，他说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得着能力。然后怎么样，后面一句话是怎么说，你们就要在哪儿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这同样讲了三个内容。你传福音靠什么能力？靠圣灵的能力。你不活在圣灵里头，你就活在你的肉体里头，活在你的肉体里头，你不能传福音，你不能肩负上帝的使命，你不可能的。一个你传不出去，你也没有能力去传，而且你会败坏人。所以传福音肩负上帝的使命，上帝不但给你使命，上帝给你能力。第二个讲什么？传福音的范围多大？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不单在 Rockville 这个地方传，在 Germantown 传、 Potomac 传，我们的使命还在世界各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给我们一个大的事业，神给我们一个大的工厂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在哪儿。第三个讲什么？做见证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使命是什么？使命就是见证，见证就是使命。你见证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差遣一帮人出去，跟我们一样软弱，为什么要差遣这帮人？因为这帮人是见证的。你去什么地方，你告诉那个没有信主的弟兄、你的朋友，耶稣能救我，也能救你。我曾经软弱，耶稣是我刚强。我曾经在苦水当中浸泡，没有安慰，你安慰了我。耶稣能安慰我，也能安慰你。我曾经是个破碎不堪的人，耶稣救了我，也能救了你。曾经我是个苦读的人，自以为一的人，眼睛打不开的人，耶稣救了我，也能救了你。这叫见证。这是为什么上帝要差派门徒去传福音。传福音就是见证。见证是什么意思？使命和你的声量不能分开的，跟你的生命不能分开的。 我经历了耶稣的复活，所以我能告诉你耶稣是复活的主。我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喜乐，所以我告诉你你是喜乐，你也可以经历喜乐，这叫见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见证这个词太重要了。如果没有这个见证，你谈不上传福音，谈不上肩负主的使命。好，我今天讲了这么多，那弟兄姐妹说，你讲这么多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？我每次在这传讲主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。耶稣基督在这儿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求你用真理让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下面一句话说，你怎样猜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。我为他们的缘故叫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用真理成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注意一下，我今天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经文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？我们过去一直讲主啊，你给教会大使命，要传福音，要见证上帝的道，见证上帝的荣耀。但是有没有注意到主在这儿怎么讲？约翰福音十七章17-19节，十七节上面说，求你让他们成圣，用真理让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那十九节呢，为他们的缘故我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用真理成圣。如果你把18节拿掉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？弟兄姐妹，刚才读的经文，刚才你们读的那个经文，你们手上还有这个，你们看一看，如果把18节拿掉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吗？是不是？主为什么把18节放在中间？是不是多余的？是不是多余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灵在末世人写下圣经的时候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。你怎么明白上帝的给你的使命？你没有成圣的生活，不要谈使命。基督是在谈成圣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来讲使命的。父啊，求你让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然后下面说，你怎样猜我到世上，我也猜他们到世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直接有个极深的连贯在里头。基督是在讲成圣的过程当中讲使命的。一个教会没有成圣的生活，一个教会不是一个成圣的教会，它的使命走得不会太远的。一个教会没有使命，不听从主的使命，因为它没有成圣的见证。你没有成圣的见证，你谈不上有使命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到一个教会去看一看，他们对基督的使命无所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成圣的生活。什么叫成圣的生活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上次讲过的，什么叫成圣的生活？我们和世界不一样，世界拜偶像我不拜偶像，世界拜马门我不拜马门，世界让儿女惊火我不让儿女惊火，世界拜日头我们不拜日头，世界拜月亮我们不拜月亮。我们跟世界有区别，不是从世界中离开，跟世界有区别，不是有罪的捆绑。这是一个成圣的第一个含义。第二个含义是什么？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我们像基督，有基督的喜乐，有基督的圣洁，有基督的真理。好，这个成圣。但弟兄姐妹，你明白这些道理？但如果讲到教会的使命，如果你没有一个成圣的生活，这个使命在你的身上不起任何的功效。你知道这个使命，你也不会肩负这个使命。而且呢，你传福音只会败坏别人。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传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成圣的生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办法带着主的使命出去。大家跟我看一段圣经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23章，如果有圣经的你就跟我读，如果没有圣经的你就听我们读。马太福音23章，马太福音23章13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23章13节，来，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加密四五节，跳四五节哈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进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这讲什么弟兄姐妹？法利赛人是一个大脑极为聪明的一帮人，但是他们有两个问题。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他们教导有问题，他们自以为聪明，他自以为知道神的真理，所以他们教导有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他们的行为有问题，他们的品德有问题，他们的心有问题。他们喜欢会堂的高位，喜欢人们在众人中间承认他，说拉比啊，圣经说他们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，外面呢很好看啊，他们的灵躲在他们的面光背后不敢见人。那这是法利赛人。那这些人有没有出去传福音啊？圣经说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。我们中文翻译是勾引哈，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花了很多的努力啊，让一个人好像皈依了，结果呢怎么样？却是他成为地狱之子。这什么意思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你想一看，有的时候啊，你看到一个基督徒啊，他的行为不圣洁，当你说我把一个人曾经叫一个人信耶稣了，带他一个信耶稣了，可是那被你带信主的人发现你的行为是如此的堕落，他的心中极为冰凉啊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来敬拜主了。我不说弟兄姐妹不要传福音，要传福音，但是不要忘了在基督的心意当中，成圣跟使命是不能分开的。我去拜访一个人，这是一个女孩子，她信耶稣了，在教会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她发现了教会里问题蛮多，她发现她过去所相信的几个人并不是她所相信的那个样子，他们中间很复杂。从此以后她再也不跨进教会的大门。我劝她，我是不是来我们教会看一看，他很理解地告诉我说以后再说吧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一个教会没有成圣的教会，一个教会没有圣洁生活的教会，他是把天国的大门给关闭了，不是把人带到神的国中，而是把神的国门给关了。你知道人里头有个惰性，人里头有个不幸的恶心。你知道没有一个人生下来说我就喜欢上帝，我就喜欢听上帝的话，我就喜欢耶稣基督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知道当他的教会当中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心中那个不幸的恶心也在长，那里面爱上帝的心可能也在长，但他发现教会中有些不好的情况的时候，他里面那个懒惰的心，那个不恶的心，不义的心，不幸的心就劝他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不要去吧，还在家里面好，不然我们几个人觉得家里读读经算了，自己安慰自己。你知道吗？所以撒旦会利用他心中的空告让他回到神的面前，就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他让一个人入教了，结果让了一个人成为地狱之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没有一个成圣的教会，教会谈不上使命，只能败坏人，会让人远离神，远离主的家。所以为什么基督在这段经文里头是把成圣生活和使命放在一起？教会跟世界不一样，世界只要你有本事有才华把这个事情完成就得了，给你一个 project， 给你一个使命，你完成就算了，至于你个人的品德如何没关系。但是基督不一样，教会不一样，你必须要有圣洁的生活才能肩负上帝给你的使命，才能传讲基督的福音。有时候教会里头有纷争，有嫉妒，有结党，那是关天国的大门。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意见不一样很正常。那个姐妹告诉我说，她说这个世界上啊，常常有人你讲我，我讲你，有嫉妒，有纷争。她教会里也有，她这个呢我能理解，都是人嘛，都是罪人。可是教会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？ 教会人知道怎么吵架，教会人知道怎么争吵。我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你们在争吵的时候啊，在吵架的时候啊，都拿着这个呢，每个人都引经据典在吵架，高明啊。我想他是在嘲讽我们呢，但是我知道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心不对，你读圣经，你读出来全是歪理，你都是全是字句，字句叫你死，不会叫你活的。所以为什么圣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个原则，什么原则呢？要先和好后献祭。你跟你的太太之间吵架，你用圣经去压他，你怎么说？我跟你讲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，这是魔鬼读经法。上次我跟弟兄姐妹讲过，是不是？不要这样去读经啊，先和好后读经。如果你的心中不和好的心，你去引经据典没有用的，你只用圣经来 justify 你自己那个想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人提醒我们，教会一定要有成圣的生活，才有使命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弟兄姐妹，主怎么说？就说你怎么差遣我到世上，我也怎样差遣他们到世上。使命，使命，使命。之所以有使命，是因为有一个差派你的人。基督给我们的使命，不等仅仅给你一个任务，他让你跟父之间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。如果你跟上帝没有关系，没有爱，没有亲情，这个使命你不会到那个使命，你会无所谓的。所以为什么主说你怎样差遣我，我也怎样差遣他？基督跟父的关系是什么？极为亲密的关系。他活在父里头，父活在他的里头，这是他为什么懂得父的心意，传讲父的使命。如果你不活在父里头，活在基督里头，弟兄姐妹，活在神的同在里头，你讲使命都是空谈的。基督讲了一句话，这是在那个约翰福音里头讲，基督怎么说？基督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请弟兄姐妹思想这样的话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孤儿是什么？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，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，也不知道父母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的父母都不知道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没人要，没有家，也没有安息，生在这儿，死在这儿，这叫孤儿。耶稣说，我撇下你们为孤儿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要紧啊，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可怕的是什么呢？世界在你的心中啊。成圣是什么？成圣不是让你从这个世界当中离开，主讲的我不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。成圣是什么？成圣是把你心中的世界赶出去。那世界有个特点是什么呢？世界的特点是让你成为孤儿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很多人是学科学的，我们很多人，每个人今天在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科学给了我们很多的好处，交通、医疗、通讯，是不是？科学给我们好多的好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极端的世俗的这些科学家们给了你一个世俗的世界观，这个世界观就是圣经讲那个世界的一部分。这讲什么呢？宇宙很大很大，全是空间 space， 一切都是物质。神没有，神在哪儿？没有神，没有神，一切都是物质。因为没有神，所以也没有死后的永生，也没有永生。因为没有神，没有永生，所以也没有道德。道德都是你想象出来的，不但没有道德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生活没有意义，也没有目标，能吃就吃吧，明天你要死了。今天的科学发展就给你这样一个世俗的世界观，教会从来不反对科学的，但是教会永远告诉你，科学只是处理这个物质世界，它对属灵的世界一窍不通。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影片，只是讲英国的一个 教这个普及科学的这么一个教授，很著名的一个无神论者哈。人家采访他，他讲进化论怎么样。后来采访他的人是一个犹太人，叫 Bernstein 就问他：“你告诉我一句话，生命最起初的源头从哪儿来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这个诚实的回答你知道，过去人家知道的，就是我们单细胞里面开始，这个宇宙很多年前就是孤岛一个单细胞产生，然后有生命产生。现在人家不相信这个东西，你知道的，单细胞里面的那个 DNA 结构复杂的不能再复杂，你知道，没有人相信这个鬼话了。所以这个科学家他怎么说？哦，可能会从别的星球上过来的。这个科学家叫做什么？叫 Richard Duncan。他知道这个没办法解释，但他就是不相信有神。后来我看到影片里面在讲那个康奈尔的一个教授，他已经生了一个大脑生了一个头癌，脑癌毒瘤哈，他知道生命不长了，他自己哀叹说：“没有神，没有死后的永生，没有道德，生命没有意义。”弟兄姐妹，如果这个世界一旦进到你的内心，你就变成孤儿啊，没有神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宇宙就是这么大的空间，什么都没有，黑黑乎乎的几十年然后就消失了。你信这样的事情吗？基督说：“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”这话什么意思？因为他跟父在一起，他知道我们要和父永远在一起，我们活在父的世界里头，活在父的家中。这一点对弟兄姐妹，你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你要有一个使命感，你一定要活在父的同在里头，否则你谈不上有使命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家中，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，父给我们使命，我们每天活在父的世界里头，活在父的国度里头。你知道我们到教会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有的弟兄姐妹就讲了：“啊，我知道有神了，神在哪儿？神就在我的心中。”我听到这样的话呢，我心中不是很开心的，但是我也不好讲的。叫神在我的心中，跟说雷锋在我的心中有什么区别？有没有区别？某某人永远活在我的心中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他已经走了，跟我们有关系了，不过呢，你留在我的记忆当中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耶稣，如果你的神仅仅是这个意义上活在你的心中，你还没有进入天父的国度。你看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神的同在是极为真实的。大家翻一段圣经，好，马可福音那个我们从第九节哈读到第十一节啊，第一章哈，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，一起来。来，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拉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，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离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不仅仅给你一个使命而已，不仅仅给我们一个使命而已，他告诉你，你是活在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当中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呀，周围什么也没有啊。我们知道，什么人，什么知识不懂的人就知道这什么都没有，稍微有点科学知识人知道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周围有很多东西在这儿，只是你看不见而已，是不是？你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头，世界要占据你的心，你不认识到神，你眼睛没被打开，你看到周围什么都没有，都是 space， 都是空间。但是耶稣基督让你眼睛打开，打开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这是说耶稣实际上说从水里上来，天就离开了。这个天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注意哈，圣经中讲的天不是指这个空气，不是指个 sky， 不是指这个。圣经中所有地方讲到天的时候，这个天是什么？是 heaven。 heaven 是什么？ heaven 就是上帝 荣耀居住的所在，上帝的全能，上帝的荣耀在那地方展现的地方。就这儿告诉你，耶稣升起的时候天开了。这个天是不是在月亮上面，在木星上面，或者在彼得河系里头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的，圣经告诉我们天开了，这个天就在这儿，就在你的身边。所以他下面一句话说，又有声音从天上，这个天上不是 sky， 天上就是从 heaven， 从神那儿对他说。所以耶稣受洗的时候，整个天堂这 heaven 就在他的身边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他突然他的相貌改变了，他的面目极白发光，突然有以利亚有摩西向他显现。以利亚跟摩西是什么时代的人？弟兄姐妹，几千年前的人呢。可是那个时候时间没有了，在他的周围天就在那个地方， heaven 就在那个地方。就很多的时候我讲这个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道上理解有的时候一个错误，就是耶稣啊，你就活在我的里头。当然耶稣基督是在我们里头，生命是在我们的里头，但是耶稣基督就在你的边上，神就在你的边上，神就在你的上面，神在你的下面，在你的左面，在你的右边，你是活在耶稣基督的里头。这个世界里头你可以经历神的同在。那我再举个圣经的例子，你看看旧约里头，大家如果有经文你再翻到旧约里头，第创世纪21章，创世纪21章第14节，21章14节，我们开始读，从那个14节开始读哈，一次是读到这个17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饼和一袋水给了虾姐，搭在他的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，虾姐就走了，在毕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，皮带的水用尽了，虾姐就把孩子披在小树底下，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，向对而坐，说我不忍见孩子死，就向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听见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虾姐说，虾姐呀，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好，我们到这儿来。17节上面说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虾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天上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天堂，就是 heaven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在别的星球上来答应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耶稣基督是在那个遥远的星球上，离我们很远。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你从来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对神的认识是有问题的，因为神在遥远的地方。可是这儿告诉你，虾夹在旷野当中被赶出家门以后，水没有了，在沙漠里头，他不忍心见到自己的儿子会干死会渴死，他把儿子放在一个树下，然后自己在有一个箭的那个远度啊距离在看着他要死掉。他不忍心，母亲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会死掉，他远远躲着。这时候圣经上说，天使从天上呼叫，这个天不是 sky， 这个天是指 heaven。 我讲这么多的经文是说明什么问题？弟兄姐妹，你不是活在一个很大很大的 space 中间，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一个基督的门徒，你知道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你是活在神的国度里头，活在神的世界里头。你在每天生活当中，你可以经历神的同在，不仅仅说耶稣基督在我的里头，耶稣基督就在你的身边。世界上几十亿承认耶稣的人，承认主名的人，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在他生活的每一天，他经历到神的同在。以前印度有个叫申达信，这是名字翻出来的啊，他本来是个印度教徒，他不认识主耶稣，可 他自小是在一个长老会学校读书的，他听到耶稣的名字，他有一天他晚上就祷告说，耶稣啊，如果你真在，让我认识你，反正我就结束我自己的生命了。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整个房子起火了，他说太亮了，他赶快从房子里面冲到房子的外面，发现房子没有被烧着啊，他就回去继续祷告，祷告直到有个真光对他说话，他才明白原来耶稣基督就在这儿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你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大脑被这个世俗的世界完全的占领，就神离我们很远很远，神在别的星球上，偶尔到我们生活当中来指点一下，错了，弟兄姐妹。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天使在他的周围；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有天使报信；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，天使在他的身边。你看看旧约里头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。雅各在天梯上看到神的使者在上面在下面，醒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天的门啊，原来天的门就在这儿。那个天是什么？你读的圣经看 Gate of Heaven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的时候你不能经历神的同在，你不知道父来差遣你，你不能过圣洁的生活，因为神从来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成为神。耶稣基督说，父你怎样差遣我，我就怎样差遣他们。他跟父的关系是极为亲近的。那个教会对神很冷淡，对神的使命很冷淡，因为你没有经历神，你活在神的外面，活在神的国度的外面，没有经历神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传福音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传福音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那个天国近了，这个近了这两个词，中文翻译近了，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。 主的国度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主说，如果不重生，你们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你看不见是因为你没有重生，没从水和圣灵生的，你就不能进神的国，因为圣灵不在你的里头，你不能进到神的同在当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跟父的关系极为密切，所以他知道是生活在父的怀抱当中，父在我的里头，我在父的里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俗的生活当中，神不在我的周围，偶尔的神到我们生活中来一下，你大错特错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神。耶稣基督跟父之间的关系没有距离啊，没有距离。我们跟父之间的关系往往距离太远，你跟父之间的关系太远，你怎么听得懂他的声音呢？你怎么把他的使命当一回事呢？不会的。巴不得主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周围，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，神的国在我们的里头，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神离你不远。这是天父掌权的世界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这是你的主。所以成圣是什么？成圣不是离开这个世界，成圣是把世界从你的心中赶走。很多的弟兄姐妹是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观里头，当然不认识神了。那说，那弟兄啊，我们怎么办？每天花时间到神的面前来，主啊，让我亲近你，让我经历你的同在，让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边，你除去我里头不幸的恶心，让我认识你。保罗是一个极大使命感的人，可是保罗是什么样的人？你读腓立比书第一章，那保罗讲了三句话。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保罗不是说基督啊你在我的里头，是的，基督在我的里头，我也在基督的里头，基督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是可以连接的，他活在基督的同在当中。 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他怎么说？我情愿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完结的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遵循我的话，必永远不死。这句话我们揣摩不透的。我今天早上还送一个人走，你是不是死了吗？但是如果你活在基督的里头，你活在神的世界里头，在神的眼中没有死人的，都是活人，因为神是活人的神。保罗说，我知道基督跟我的同在很真实，基督是我的基督，他活在我的里头，我也活在他的里头，他在我上面，在我左边，在我右边，基督，我就是基督，基督在我的里头，我活的就是基督，像基督，不单单是品德上像耶稣基督，他活在耶稣基督的同在当中。所以这个死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恐惧的事情，他说我情愿离开这个世界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同在好得无比的，在新的这个世界当中，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，你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一个跟随主多年的人，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，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，神在你的左边，在你的右边，在你的上面，在你的下面，在你的里面，因为你活在神的世界里头。保罗知道这个世界活得很美，但他说还隔了一层，因为我还有肉体，所以他说我向往离开这个世界和主在一起。他跟主的感情极深，知道主的主的这个同在是极为真实，所以他向往与主永远在一起。第三句话说，然而为你们的缘故，我情愿留在这个世界，那是使命，那是使命。没有前面的两点，哪有使命啊？现在的人求成功，求成名，不求成圣，没有成圣谈不上有使命。有使命的人，他一定是经历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主位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在我们的周围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这是神的世界。天使向你显现的时候，不要说哎，你是谁啊？当基督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不要说我不认识你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国在人的国中，神的同在无处不在。不要以为说你死了以后再见主，错了，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可以经历主的同在。操练自己，就要让我的心常常思想到你，让我知道意识到你在我的身边。你操练我，让我敬畏你，让我进入你的国度，看见你的荣耀。保罗就是这样经历神的同在，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，这是使命的基础。没有这个使命啊，没有这个跟主的这种关系，教会谈使命白谈了，你开 Mission Conference 也白开呀。我们教会需要 Mission Conference， 但是弟兄姐妹，最重要你要知道使命的基础是成圣。成圣是什么？和那爱你的主之间真的是有联系，像基督一样，父啊我在你的里头，你在我的里头，像保罗啊，主啊你在我的里头，我在你的里头，基督就在保罗左边右边上面下面，我们活在主的国度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不要活得像个世俗的人。主，你开启我的眼，开启我的心，让我明白你在我的周围，在我的周围，你的经历，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。最后，主差遣我们到世上做什么？我开始就讲，主给我们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不仅仅是说，你们要信耶稣，你们要悔改，当然这是使命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不仅是口嘴巴讲了，他的使命和他的生命是一体的。你不能把耶稣的生命和耶稣的使命分开，你绝对不能分开的。教会不但是要传讲神的话语，教会本身就要成为话语的一个具体的见证。如果一个教会本身没有喜乐，你每天掉一个苦瓜脸，你说你信耶稣就得喜乐啊，谁听你的话？你信耶稣得平安啊，你家里吵得不可开交，谁听你的话？信耶稣就有教会就有合一啊，你教会闹得不可开交，你哪有见证呢？你信耶稣就有一个爱啊，可是恨还来不及呢，你说怎么能见证？所以基督给我们，让我们要见证他， 肩负他的使命，这个使命和我们的生命分不开的。耶稣基督的使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永远不能分开的。不单单我们要传福音，主还看过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和寡母，不要忘记这也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。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看到麻风病人，他们也说好吧，我为你祷告，你好吧。耶稣是医治他，耶稣还怎么样，用手摸摸这个麻风病人。弟兄姐妹，主怜悯我，我看到麻风病人我是不敢这么做的。但弟兄姐妹，你看过那些患难中的人，如果你真有感动去看望他，你和他在一起祷告，抓住他的手，说出他最终的传染病，反正抓住他的手，不要看到他躺在这儿站得远远的，说祝福你啊弟兄。基督不是这样，基督不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是有使命的教会，这个使命不是一年搞几次布道会就叫使命，当然这是布道会，当然需要的，教会一定要有布道会，但教会的使命是活出来的。你教会里面有没有喜乐？教会里面有没有圣洁？教会里面有没有爱？教会有没有合一？教会有没有盼望？如果没有这些，谈不上使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而且这个使命的基础是什么？你跟父的关系，你活在父的世界里头，活在主的同在里头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，千万千万不要让世界占领你的心。神圣是把世界从你的心中挪开。愿主祝福他的话，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主的心意。每天生活当中我们都经历神，在你的工作当中，在你烧饭的时候，在你打扫房间的时候，在你照顾孩子的时候，在你跟人谈话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你提醒我，让我知道你在我的身边。弟兄姐妹，每天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，主啊你在我的身边，主让我思想你。我在炒菜的时候知道主在我的身边，我在敬拜的时候我知道主在我们身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到这儿来敬拜神，不是听牧师讲道的，你要听牧师讲道你就错了，你到这儿来是经历神同在的，你到这儿是来敬拜神的。你到教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带，你钱包都忘了带没有关系，但有样东西不能忘记带，带着一颗心。这个心是什么心？我今天要见主，我今天要经历神的同在，带着这个期盼的心来到教会，你看看这个教会有没有改变。如果到这儿敬拜已经变成是一个苦月了，哎呀今天又要做礼拜，你不要想幻想你会经历神的同在，不会的，你不会的，你不会经历神的同在的。你不要想象看天立开给你看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主你带着一个期盼的心，让我经历你的同在，让我来敬拜你。弟兄姐妹，只有这样的教会才配得谈使命，还真有使命，反正我们没有使命。神的荣耀同在在我们中间，神在我们中间，神在我们的周围，神在我们的家中，神在我们走的路上，神在你的厨房里头，神在你的工作场所，这叫无所不在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说父怎样差遣我，我照样差遣你们，是你跟主这样的关系，你懂得主的性质，懂得主的差遣，懂得主的使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巴不得以后主在这个讲，让我们在讲台当中啊，有一个系列的分享，怎么样寻求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怎么样进入主的同在当中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是愿意来到我们中间的神。求你把敬畏你的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晓得我们是站在你的面前，活在你的国中，活在你的同在当中。主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温柔柔和细腻，听懂你对我们的话，进到你荣美的同在当中。主你恩待你的子民，让你的教会能肩负你的使命，成为你活生生的见证。 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感谢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。